好，那我们今天把那个法集经，因为上个礼拜没有时间讲到法集经，为什么讲法集经呢？因为他在讲那个第十五页，十五页的时候，他有讲说法，好，为他说法哈，得那个利，啊，那个利呢，他说的是就近利哈。十五页，第十五页，第十五页。赞论评第十五这边，为什么要讲法集经？是因为这里有提到。好，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现在厘清一下上个礼拜有提到那个信等根哈，所以呢，回去我们把它查了一下哈，这个没办法放大。好，如果我们从经典来看的话，哈，信等善根，哈，到底是哪些内容？哈，佛说就是《藏阿含经》里面，哈，有讲到，哈，他讲的是云何三法相恶趣，哈，为三不善根是贪、慧、痴，哈，是三个，哈。那云何三法相善趣为三善根，哈，所以他这边是。无贪善根，无慧无痴，所以他这边的善根，他这边的善根是讲五根，那是《藏阿含经》里面讲三善根是讲这个，那《杂阿含经》里面讲的就是上次你提到的那个五根，就是佛住我们在厘清的是第十五页，离性等善根，因为他到目前为止从第一次提到离性等善根的时候提到性等，都没有提那个等是哪些，他后面会讲，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讲这样子。那经典里面有善根的地方有三个，刚刚那前面那个三个啊，这边提到的是五个，杂阿含经提到的是五个。佛住舍卫国其树园及孤独园，而十四尊告诸比丘也有五根，何等为五？就是信、精进、念、定、慧，就是你上个礼拜提到的这五根。信根者当知是四不坏尽，精进根者当知是四正断，念根者当知是四念处，定根者当知是四禅。哈，这边没有，讲义里面没有，这个我会在 email 给你们。你们里面拿到的都是经或者是论，那这个是我查的一些资料。那我们来厘清哦，因为其实如果说真的要查到说这个经到底是哪一部经哈。是有人在做这样的工作，那这样的工作就会很像清朝他们很多学者在做这个。清朝有名就是训诂，有没有？训诂知道像那个教训呐，就名很有名哈。所以像傅佩荣那个台大教授，他要写孟子哈，或是写什么，他都写成白话，对不对？他都会参考教训写的书，因为他把所有哈考古考据学里面哈曾经对这个字所有的解释都把它聚集起来。那傅佩荣是自己去看之后，他选一个最适合的。最适合来诠释的字，这样。那有人在做说那个经中是那个经到底指的是哪一部经呢？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然后有些时间的话，也可以做。那些工作就会有点像是清朝他们的在过训诂的工作，好，这样是一种贡献。好，所以这有提到的是五根哈。那佛说大圣随转宣说诸法经卷里面有提到，他提到的也是五根。也是信根、精进根、念根，这些是名五根。那回严经里面他只有提到说信为道源功德增长一切诸善根，所以他就没有讲到说，他只有说信是怎样基础，你可以去衍生一些出来。好，那佛学词典里面他的解释，善根又叫善本德本，即产生诸善法的根本。那《中阿含经》里面有讲哈，就是知善根是为成就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尽，入于正法叫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三者是善根之体，合称为三善根。OK， 所以他在佛学词典，他的善根是用这三个之体。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五个有没有？其实是用。那就佛学来讲的话，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变成不是只有训诂的话，要现代诠释的话，其实那个用可以有无量。 所以你可以好好你自己认为的善，因为善根之体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嘛。那那个用，你可以自己去想说有哪些可以适合当代人的善根，你可以去做一些诠释。现在目前，像哲学界他们就会比较流行是应用，好，因为他已经学术哈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你再怎么写都是那些内容，那他们就会认为说你先当代人看这些学术的没有任何的获益。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讲那个 NLP 他有提到哈，你用理性哈没有办法说服别人，用感性。所以像我们读这个论哈，它全部都是理性的东西，理性的思维。那你如果要写一本就是让大家都看得懂能够受用的书的话，就是把那个用哈，我刚刚提这个是体，你可以从这个体哈，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体去把它做扩充，好看那个用可以有哪些，是无量，看你认为哪些可以适合当代人使用。这是诠释，诠释学目前就是很夯，看你怎么去诠释这个善根，从这个体哈去诠释它的用，这样好。不过他后面有提到，他从二十二根里面有提到，他的确哈，如果这样子讲起来的话，他的确那个性等善根讲的是五根，好，因为他后面有二十二根，二十二根里面有五根哈，里面就是这个性、净、念、定、慧这五根。如果你说要有正确标准答案的话，性等根哦，他讲的是这个五根，好。但是如果要让佛教活化的话，我们可以，你如果要像要讲经的话，可以多加一些你自己个人看法，然后适合当代人使用的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哈，来讲《佛说法集经》这个档案，我会 email 给大家，就是那个注解那个档案哈，我会再 email 给大家。那现在就是在讲说那个就近说法哈，他说为如说行等得尽诸漏哈。是故说法能利他人，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法？我们来看那个《佛说法集经》卷，我们从大圣的义理去看那个法到底是什么法呢？尔时慧命大目犍连白佛言：世尊，若菩萨作事思维，我能说法集，如是菩萨则不能说。所以他是哪一个关卡有问题？因为他有这样的念头说我可以说，等于是他讲有我相，然后有众生相，对不对？因为他对人说嘛，所以佛说这样如是菩萨则不能说。好，何以故？有我见者生如是心，我能说法。好，所以那个狮子座菩萨在这边提到的哈，他说能够得那个说法能够得力的是要怎么样？那个人他行得尽诸漏，这样子才能说法。那法是什么呢？彼人听法，若人远离我相，世人不见我能说法，他能闻法，不见彼二，非不见二。好，这个通常就是你已经超过我们逻辑思维的方式。什么叫做不见彼二，但是又非不见二，那个到底是什么？佛教是喜欢用就是双潜双非，它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它是要打破我们怎样抓取这一边抓取这一边的关系，然后告诉你这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然后一般人就说啊到底是什么，就会立下功了嘛，就是这样哈。啊，它到底是怎样不见彼二，那非不见二哦，它不见这两个，不见什么？不见我能说法，也不见他能闻法，然后也非不见二哦。这样子，世尊，所以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是心啊，说法的那个人的心的问题。世尊，一切有法皆非实有，随何等法生分别心。所以他讲到重点，这一句重点是你有没有生分别心。为是实有，去分别说这个法是实有的，当知是法虚妄无实。我们现在在说的法都是虚妄无实的。为菩萨等与彼法中不生分别，为什么虚妄无实？好，是法实有，何以故？不生分别。如果你的心不生分别，你可以说是法实有，这样了解吗？对啊，如果你的心不分别的话，是法是实有非实有，有差别吗？没有差别啊。所以一个人当他不生分别心的时候，他可以说是法是实有， 为是时有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虚妄不实，好，是因为怎样？这个实有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虚妄不实。好，那说这个实有菩萨摩诃萨，这个是谁？是佛啊，佛他才可以说他是实有菩萨摩诃萨。这样了解吗 ？OK， 犹如幻人有所言说。世尊，夫虚妄者，实无而似有。虚妄者实际上是没有，但是我们感觉上它有，它是实有。如是之法，随顺于空，不为因缘，随顺不生不灭。世人不为空法及诸因缘，随顺不生不灭，舍离种种分别，断我我见，远离一切邪见。诸菩萨摩诃萨知诸法虚妄，而能随顺世间。好，那怎么样知诸法虚妄，随顺世间呢？它是有一个阶段，在禅修里面就是这样。你一开始第一个阶段就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好，到最后还是又会回来，是这样，知诸法虚妄而随顺世间，就是这个意思。到最后你就还是，但是你那个心是不分别的。好，为什么要给大家偶尔看这个经典？其实有那个经典那圣典红了，却有功德，知道吗？就是熏辩啊，八世熏辩啊，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只牛，没有？那以前的道寺院道场那个大藏经，对对对对对，然后风一吹，它就站在那边，只是圣典红娘，没有？然后来世就投胎在这间当住持大法师，然后那个经典他都很经论都已经很熟了。如果有怀疑就是不信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今天讲的都是信根哦。等一下要讲的那个第16品哦，讲的是信根哦。我跟你们讲过王阳明的故事吧？有吗？他有记录哈，他写的书上面有记录。王阳明是新儒家的学者，对不对？但是他后来有信佛法哈，因为他有禅坐经验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有一个老太婆，因为有人会问我说：“师父，我们这样子供给那个往生的人哈吃啊，或者诵经给他，他这样收得到吗？”哈，就又不信哈，那我就要讲一个故事跟他讲。王阳明那他自己有写哈。他记录下来说，有一个老太婆，她女儿很早就往生哈，然后她就会每年她的忌日就会供一碗面，芹菜面，她女儿很喜欢吃芹菜面这样。那有一天王阳明就睡觉，就打盹就睡着了哈，就梦到那个路哈，山路就走，他看到一间破茅房，就走进去，桌上有一碗芹菜面，好，他就吃一吃哈，吃完之后就醒来。醒来之后竟然发现怎样，自己口齿里面还有那个芹菜的香味，好，然后他就想说，那个梦境好真实哦，他就去找那个路，哎呀，真的有一间茅房这样子哦，他就走进去，他说他就看到桌上真的有一碗芹菜面，他就问那个老太婆，他就说那个是要给我女儿吃的。这样，他说他女儿看了很多书，以前看很多书，然后书房里面那个锁住，不知道钥匙放哪边。他就王阳明知道他放哪边，因为就是他来这边就是投胎当王阳明，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想说，你看，所以供有没有吃得到？何况是你供的东西已经是实体的东西，何况是那种抽象无实体的法力，就是你供诵经回向给他，他当然收到啊。回向给祖宗八代都收得到，历代祖先都收得到，好，所以很有趣的故事啊。不过他自己是亲身经历啊。不过像新儒家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吸收了很多禅宗或佛教的东西，但是他们又批佛又谤佛这样，可是他们都断章取义。如果你有去看新儒家的东西，所以有一个学长在中央大学，有一个学长他跟我说，他学术底子很深，他就有一次跟我说他想要写思想史，写宋明理学这段思想史。我就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最好是佛学要先弄懂，不然其实他们都是断章取义啊。 然后就批判，他们根本就是前面都没看脉络，就直接就抓这一段了，一段字就批判，其实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就会很蛮糟糕的啊。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然后你还要写思想史，那就会错上加错。好，就说是建议啊，给他一个建议，说这个佛学的地方，不过我看他大概没什么心力啊。这样好，就随顺知诸法虚妄哈，所以我们偶尔哈会看看一些经典哈，大家的熏习八识熏遍一下。好，说明为有哈，若能如是说虚妄法，令他人知，是名法集能说者。说何等法以为法集？说一切法法皆一相，一切法法哈都是一相，一味一相哈。如是法集，是名微妙法集。世尊，我今所说法集，未得随顺如来所说法集否也？哦，后面都是那个，我们现在看下面哦。世尊哈，若人为求福故，说于法集，有没有看到？世人所说，则为可喝。他如果为了求福、名闻利养哦，来说法的话，你就可以骂他，何以故？以着我故。不是因为他贪求名闻利养要骂他，是因为他着我。好，所以佛陀骂人都是从更根本的哈，他有我相，着我，我所相，世人所作罪行、福行、不动行，不离邪见所作事，当知世人不能自利，亦不能利他哦。只是因为着我所向，就不能自利，也不能利他。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邪人行正法，其法也邪，有听过吗？正人行邪法，其法也正。好，所以不是你做出来的事情，是你的心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背后那个动机起心动念是什么。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那个故事一样啊，算命的有没有那个五子登科呢，五鬼搬运那个故事，还记得吧？诶，我们在这边讲过吗？真的有一个大户人家哈，他就是他先生往生哈，那个是一个员外往生哈，然后呢他就是请一个算命，现在不是很流行看风水嘛，就请人家来看那个龙，找那个龙穴哦，找龙穴，然后请一个算命的来，然后就帮他排好了，那回去隔几年那个算命就来看说，那我来验收一下哦，那个龙穴有没有用，结果发现奇怪，他们家怎么还是很兴旺，好，有讲过嘛，对不对？然后但是他的五个儿子奇丑无比，你没听到因为你没来，对，这都讲过，所以新的问题都是新的问题，所以你看你是邪人还是正人，就看你的心起心动念是邪还是正，好，去决定那个法是邪还是正。世尊，若人不能知如是法集，世人不起罪行、福行及不动行。若人能知法集，世人不及五阴亦非不及。这个在讲什么呢？这就是在讲说，唯有行得尽诸漏的人，他怎样才是能知法集者，才能真正的自利利他。好，我们来看第二页好了，2、4、6，看第八行哦。世人名为住无明中，何以故？若人见非法如实见，则是真法。世尊，若菩萨如实见非法，即是真如。这边一样哦，看得懂吗？他是站在佛的立场哦讲，是那个看的人的问题哦，不是那个对象的问题。所以如实见非法，即是真如。那个非法就是真如啊。好，世尊，福真法者，无所从来，无所自去，法不依人。是什么是意思？法不依人啊，法是如如不动啊，是人去依法哈。世尊，法于人不远不近， 法于处所亦无远近，世尊法无是念，我于上众生行，于下中众生不行，法无念啊，法无念。所以说那个说法有顿见哈，去分有没有那个牟宗三啊，他最喜欢分这个，而且他都是用佛教的去分哈，什么圆顿这样子哈，他其实就是在分那个法，但是他没有抓到佛教的精髓，他就去分是圆的还是顿的哈，这样，所以他们就是不好意思批判到我老师，他就是。牟宗三他们这一派，但是他最后还是把儒家放在最圆的最圆满的，他说儒家是最圆满的，他是用佛教的术语观念写到最后还是儒家最好，这样子，这叫做过河拆桥。好，
先入为主的观念，小时候都观是儒家思想，小时候人毕竟就是那种念头比较深，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真的很深入的了解佛教的东西。
儒家先入为主，说你佛教讲一讲，他又拉到什么儒家是最好，应该是儒家的观念比较深嘛。
因为他们还是停留在说儒家就是要把佛教就是要出世，但是你们发现儒家在处理都是世间的一些世间法的事情啊，其实两个谈的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就是做学术的就必须要有很多的题材。所以就必须要多方涉略，但是多方涉略他又没有办法真的了解，这样。好，我们来看第四页，剩下的大家回去看，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要看这些经典，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在敲敲打打对我们的思维的惯性，敲敲打打，我们偏一边他就把我们敲一边，偏一边把我们敲一边，所以多看经典是好的。第四页看第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行，十四行哈。他刚刚讲的是就是一般的我们认知的说法，现在在讲文字哦。一切法文字名为法集，好，何以故？文字之性无有尽相。然后文字的那个本性本质啊，是怎样？无穷的，那个相是无穷的 ，OK， 所以我才会讲说，你那个善根哦，怎样，它可以有无尽相哦，好，因为它怎样，文字紫色的内容可以无量无边，可以无量，但是因为我们从小开始学习，就跟你说这是铁，好，然后就拿图片给你看，这是铁，它就是铁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怎样，就整个惯性就会附着在上面哦，就是这样，我们学习也是这样。变成文字之性是有尽相，而且只有单一相。无尽相者，则是文字。好，所以你要去搞懂为什么佛陀他就说一切法文字名为法集。如果你用他的思维模式，应该一般他会来讲怎样？那个文字相怎样不是法集，但是他却跟你讲一切法文字名为法集，前提是因为文字之性无有尽相。所以后面我说言语为是文字，世尊，夫文字者不从自身出，不从他身出，是诸名字不作是念，我出音声，世尊，诸文字者不增不减，叫无声。他其实那个不从自身出，不从他身出，很像中论里面哈，龙树菩萨用非自因、非他因、非共因、非无因，有没有？他其实只要推论到最后就是无声啦哈，所以他这边也是用一样的方式，好，应该是说中论用一样的方式，好，不从自身出，不从他身出，不是自因，也不是他因，所以推论出文字不生不灭，好，好，菩萨知诸文字与一切法其性平等。都是一样的，菩萨若能如是毕竟知诸法因生，是故菩萨不为因生之所障碍。会被障碍是因为分别，所以不平等。好，那个经上也有讲说，有一个人他很喜欢，有一次去南投，也是有一个居士，他就到处去铺路， 发心啊，齁，哪里路凹洞他就去铺路，他有一个 team 齁，专门去铺路的。齁，那其实这样他是想说又就是人天福报做功德，当然这样也是功德一件齁，但是在佛陀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个人齁，他就是下雨齁有水有没有，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然后这样放在那个水洼里面，让佛陀脚就不会踩湿嘛齁。他就每次佛陀去哪里说法就跟到哪里，然后只要哪里有坑洞齁他就把它补平这样子。他做了很久很长久，这样就变成就是佛陀的粉丝就对了，一直跟着佛陀。然后有一次他铺完的时候，佛陀就跟他说怎样心平路自平，他就开悟了。那你要知道他前面做了多少工准备工作啊，他一心向佛啊，所以当佛陀跟他讲，佛陀看他根基成熟，机缘成熟，跟他讲心平路自平，路自平，他自然就开悟了嘛，就是这样。那你要想，哇，怎么那么好，讲一句就开悟哈？为什么心平路自平念了一百遍还是不会开悟？因为我们没有做事前的前置作业。他时时对，他时时刻刻就跟佛法相应，对，对啊，对，然后信根坚定，就会好，所以。很有趣，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看出去这边明明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为什么会那么崎岖啊，高高低低啊，齁，就是因为心不平。嗯，好，这个剩下的回去自己看好吗，就自己回去看啊，主要就是要跟他讲齁，因为他有提到说法齁，那我们来讲说就佛陀的究竟义而言齁，那个法到底是什么齁，那怎么样说法才能自利利他，所以主要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好，我们继续看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五页的，我们从那个世人即能除灭五盖修七觉意哈，这边开始倒数第二四六八九哈，开始。世人即能除灭五盖修七觉意，有看到吗？第十五页的倒数第九行，是故此人结生死流名逆流者。上次有讲到那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也是要逆修回去嘛，今天如果时间也是会讲到，那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心理学的实验，为什么要逆流，我们众生就是会有惯性，为什么有惯性，就是因为心王抓取。那那个心理学试验就是每次都拿昆虫动物做实验，他们就是抓了一把毛毛虫，然后还有一个花盆，然后把那个，因为毛毛虫有个习性跟人一样有惯性，我那天在跟一个大学生他有一些困扰，那我就跟他提到说思考的惯性，他竟然问我什么是惯性，那我只好用物理的原理去跟他讲齁，什么惯性，什么是惯性，比方他们是怎么如何解释惯性，就是在真空里面齁，在真空中你推动一个物体有没有，它就一直跑一直跑，它不除非你把它挡下来，不然它是绝对不会停的，这就叫惯性。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行住坐卧常常都是这种惯性，一直跑一直跑这样齁，然后不知道停下来这样，所以要逆修齁。他那个实验有点像，而且有点像我们那个十二因缘齁，为什么会有人，人怎么来齁，那个道理很像齁。因为毛毛虫有一个惯性，就是它会跟着前面那一只一直走，它会跟着前面那一只啊，这个实验心理学家很坏，他抓了一把毛毛虫齁，然后那个花盆是圆的对不对，他就把它排成圆形，就是一只接着一只你知道齁，排成圆形，然后把他最喜欢吃的松叶摆在距离它15公分的地方，距离那个花盆15公分的地方，结果你知道他这样子实验了七天七夜哦，没有一只毛毛虫离开，就这样爬爬爬爬到死掉为止，就这样一直绕圈圈啊，就像我们轮回一样啊，轮回多久了，然后盲虫多久了，就这样爬了七天七夜死掉为止，没有一只知道要脱离，就在15分钟的地方就可以有东西可以吃，所以那个惯性是很恐怖的。好，那后来呢，死了以后呢，就像我们人往生一样往另外一个地方生啊，这个心理学家又抓了另外一把来实验，实验到一半就把其中一只怎样抓走，抓走之后是不是就有缺口，缺口之后这些 毛毛虫就鸟兽散，然后就大部分都吃到那个松叶。好，所以这个如果你用十二因缘来看的话，你要把那个抓走哈，才可以解脱或是摆脱轮回的话，哪一个？这重点就哪一个啊？啊？你从起修这边的话，你要从哪边开始修？哪边才是重点？对，我最近都一直在讲啊，那个外面贴的，在外面贴的那有一张也是在讲这个啊。啊，要从哪边回去参一下讲？爱跟取，爱取，从爱跟取哈。取，对，就是那个执着心，那个取，那个要把哈，你要吃到松叶哈，就是要把那个去掉，要把那一只抓掉啊，那一只是什么哈？就是起心动念要稍微关照一下哈。我们人常常会不自觉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跟人家争论的时候，通常都是你认为你的方法是最好的，好啊，那个就是一种法执嘛。我们会争吵就是。我的方法才是对的啊，好，就是 无形当中常常就会有法执出现，那稍微要稍微提醒一下自己，就是突然浮现毛毛虫的图案哦，就是要摆脱轮回。嗯，等一下也会讲到哈，有污染爱跟清净爱这样子，稍微提到。啊，这个惯性之外，他也有做另外一个实验哈，那个叫做我们人有时候会很容易放弃哈，有时候。欸，念佛三天佛在眼前，念佛三年佛在天边，常常就会这样子会退转，那其实就是有一种放弃的心态，那其实很容易，因为众生都有懈怠的习性，因为那边比较快乐，懈怠的比较快乐，对，那放弃比较快乐，所以他也做实验，他就拿跳蚤，跳蚤都会跳，你看过跳蚤吗？有看过跳蚤吗？好，很小哈。现在其实，在日本哈，木造房屋最多的是哪边？京都哈。但是他们很多都要拆掉，都是古迹，因为没办法，都拆掉。那有些像一些学者哈，跟一些文艺工作者就会设法想要把它保存下来啊。其实他们在那个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烧掉很多，因为美军哈，美国人他不会跟你。正面交刀兵相接，他不会，他得用炸弹。好，所以他攻日本的时候，他那个炸弹是特别研发过的。好，就是下去之后会燃烧，会，哎，对对对，会燃烧。啊，他去越南的是哪？是生化的。对啊，他们现在米哈，很多地方还是没办法吃。哎，对啊，所以才会有现在。这样也算现世报了哈，至少真的，因为他们心真的不好，美国人心真的不好，对啊，所以现在大那个什么中国大陆就是中国大陆尤其非常讨厌美国人。我知道是在那时候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九一一的时候，那个大陆同学突然之间非常那种白天呢，我们正在上课。非常高兴，他说美国被炸了，美国，我说哇塞，为什么别人被炸也那么开心这样子，因为他们真的很讨厌美国人，大陆人真的很讨厌美国，然后所以大陆都帮忙扶植第三世界国家，有没有，就是武器啊什么的帮忙他们。好，我们回到跳蚤。他做实验就是把跳蚤放在那个叫做培养皿，不是杯子里面，然后有一点高度啊，那个跳蚤一下要跳出来，对不对，然后后来就用那个玻璃把它盖住，把杯子盖住啊，那个跳蚤跳是不是撞到玻璃哈，撞几次以后它就不跳了，你把玻璃拿开它还是不跳，知道吗？所以我有时候人为自我放弃就像这样，是很恐怖的。他另外一个用狗做实验的是哈，他就是广播叭一声就电击那只狗，叭一声就电击那只狗，那只狗一开始被电击的时候都会叫，然后撞那个笼子干嘛就哀嚎这样，然后到最后怎样，他叭一声，他就整个腿软，就趴着了，他就不挣扎了哈。然后到最后呢，你叭一声有没有？他腿软之外，你把门打笼门打开哦，他也不出去，哎，他就不出去了，他就趴在那边，想说他等着就要被电击，这样。好，所以 我们不要轻言放弃。所以呢，有时候那个执哈要正执，执在抓取在怎样向佛道的地方啊。所以不是说所有的抓取哈都是不好的。所以他上个礼拜有讲到哈，就是爱佛法有没有？你休息到某个位阶的时候，你那个爱佛法还是会在。只是对于爱的那个习性会断掉，但是对于爱佛法和他，所以有些人说到三禅哦，你会爱上那个蒲团，就是很喜欢打坐，就爱上那个蒲团，这样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子。好，不过话说回来，他为什么会乱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抓取，所以他乱。但是乱了一下又回归自己的惯性，还是要怎样？前面要一个领头的嘛，然后他们就跟着他的味道走嘛。就是这样啊，对啊，那为什么会乱呢？不然他可以不要乱啊，因为他就这样熊熊抓不到他想抓的东西就乱，但是一下子过度过去这样。好，那有些人也问说，就是不要杀生，但是家里有一些什么昆虫什么的哈，就是刚刚你也提到那个方法，也是可以用巴士跟他沟通哦，先寄通知单给他，说我们要大扫除了，几天以后要大扫除，要请你搬家，这样请他搬家，先跟他用巴士沟通。他如果先这样子，好，所以我刚刚想说，还是起心动念问题，你那个用意不是要杀他嘛，你只是要就是清理房子。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做到就是几天前先给他寄那个通知书，这样子就可以。好，好，再来。上个礼拜讲到，倒数第四行，又此人名为修功德者，是吧？若人不修身戒心慧，作少恶业，亦堕恶道。好，我就上个礼拜就是讲这个，举那个阿含经的例子，用盐水来做例子哈。若人修集身戒心慧，虽多为恶，不堕恶道。所以现在这一事很重要啊。修身者，以闻慧修身受心法，以修身故，见次能生戒定慧品，能灭诸业，灭诸业故，生死一灭。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过，就是跟他对话的地方。又经中说有四种人，有结识立而不生，结识就是烦恼。佛教用很多种的方式来讲烦恼，烦恼就是诸烦恼缠缚众生，不使出离生死，所以故称为结。那为什么叫识呢？就是因为一个识义动词，就是趋意而恼乱众生，故称为识。结有九种，识有十种，称为九结十识。那大智度论里面有讲说，一切众生为结识病所烦恼，无始生死以来无人能治此病。听起来好恐怖，无人能治此病啊。但是我们有药，看你要不要吃哦，是药好不好？好多药哦，对，你要不要吃，这样而已。来，又经中说有四种人，所以所有的论基本上都是理性，还要理性沟通。那我们看那个经典里面不一样，就是大乘的经典里面它是用感性，很多看了你就很感动，但是论里面几乎都是理性，而且你逻辑思辨能力很强。有结识立而不生，这是第一种，就是烦恼立也不生，有生而不立，生就彻底呀。有一生一立，有不生不立。出名有增上劫，时时而来。第一个叫做有增上劫，时时而来。次名若软中劫常来，在心。三名若增上劫常来在心，四名若软中劫有时而来。就是不生不立，这是第四种。若人得闻佛法正论，断两种结生而立者，又结佛法义，既不自恼，亦不恼他。他的断两种结生而立者是哪两种？立，刚刚有提到立，就是其性体猛立， 有没有？有一个有力又神，又力又神，那个力哈，就是很猛力。那时是有区域，为诸惑之总称哈。五力时乃是五种迷于理而起之惑哈。为什么会迷？即有生见、边执见，这个之前都讲过了哈。上述五相惑见哈，皆起于对理之推求，其性猛力，故称为五力时。那什么叫五顿时哈？就是五力时是对称哈，两者并称实时，于时随眠之中推求之性顿着者有五哈，即贪嗔痴慢疑等五。此五者能驱使行者之心神，使其流转于三界，故称为时。感觉好像是我们被什么力量推动叫时，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的心嘛。好，乃烦恼之因。所以刚刚讲说，此两者断两种有没有？断两种结生而立者是哪两种？我们把它顿里面是没有讲到顿时哈，但是我们从它讲到的历史来把它归结起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成这个图表，大家就可以了解说它，因为它只有讲到历史，它没有讲到顿时，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哈，可以把这四种整理成这样，那你就可以知道它讲的那两种其实就是这两种哈，出真上解四时而来，好，还有一个是真上解常来在行哈，这样。如果你能够断这两种的话，又解佛法义的话，既不自恼，亦不恼他哈。这个档我会在 email 给大家。所以有时候图表是很好用的，当你看到这一堆文字的时候，可以把它整理成图表，这样你比较容易理解哈。外道持戒哈，既自恼身；若堕邪见，即恼他人。哦，阿修罗。阿修罗就是堕邪见，他们很喜欢扰乱哈。佛陀说三十七道品，他就会出来讲三十八道品，好，他就很喜欢扰乱哈。为无罪福业果报故，若行布施，亦是自恼，亦名恼他。好，所以你如果堕邪见的人哈，什么话都可以想成颠倒。本来人生已经颠倒了，又在颠倒，这样没有夫妇得正哦。好，如天寺中多杀牛羊，好，若解佛法义者，但为得利。因智而得利，若解佛法义是因智而得利，不自恼身，亦不恼他。如得禅定行慈悲者，是故因行此佛法论。哦，他一直到后面都还在讲为什么要读这本论，又习此论者，宁可语言我。你要学习这本论，他才认为你是可以跟他谈论的人。解真义故，因为怎样，你了解佛法的真实义。如经中说，若论义时，应当分别是可语言。他就跟你讲，经中里面有教你怎么跟别人论辩哦。什么时候可以论辩呢？你要分别对方是言共还是不言共，共共会听还是共没听，这叫做什么？随缘啊，看那个缘分啊，哈。他那个缘分没有到的话，哈，多说无益，反而会让他谤佛啊。是不可语言，或者是这个就没差不离，那你就默默的离开。若人不住智者法中，处非处中，这个第一次讲到那个佛实力的时候有讲到，是不是有符合实相？你住智者法中，那个法有没有符合实相？若分别中即道中者，世人皆明不可语言。如果他不住这些中的话，这个人就不要跟他讲。与此相违，名可语言。如果跟这个相反的话，就可以讲。不住智者法中者，这个重点前提是我们本身是要住智者法中，你才有办法分判说对方是不是住在智者法中。OK， 论者以正智慧善解义趣，然后直用。所以你看哦，不是不能直哦，它可以直哦，直用什么？正智慧，正智慧是可以直用的。此人不知，是故不直，因为他不知道正智慧有多好用。的妙用，所以他就不值，不值反而就怎样，对他的人生不利。 如泥岩子等自言，我师是可信人，但随其语。这个泥岩子是外道，他说怎样，我老师是可以信任的人，但随其语，只听啊，只听说，只听他说了，不住处非处者。但是怎样，他并没有住在实相意中，也不住在用因中。处非处才是因啊，知道吗？处非处那个实相是因啊，那你还要用因啊，还要使用啊，使用它。好，诸外道等于两种因，共因异因。他现在教你怎么跟人家论辩哦，因为他很了解当时的外道哦，他们在议论就是有两种因哦，共因跟异因。如果对方他说共因的话，你就要跟他说相反的方向，就跟他说异因。如果他说异因的话，你就要答以共因。好，但是你心里要很清楚，是不住如是两种因中。为什么你要这样回答？因为你只是要破他的我执而已。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所以他已经包山包海包到要教我们怎么跟人家论辩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共因异因哦。刚刚已经有讲过了哈，中论颂里面他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因为外道里面他有时候讲自因自身，像谁，上帝，上帝他是第一因哦，那他是从谁生来的？如果他第一因的话，那他怎么产生的呢？他就跟你讲他自因，他自己是自己的因，好，或他因、共因、无因四句哈，以证明诸法的无生不可得。他怎么证明呢？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哦，是故知无生哦，就是这样推论出来。所以说诸法是无生的。好，再来，不住分别中者，不住譬喻中，不住道中者，不住论道中，如说论者，莫出恶言勿舍一宗，但说实力方便劝悔，令得觉悟自心欢喜名胜于法。他这样子哦，只是一个原理原则啦，那大家还是要看当下的情况来跟对方说法。世中若人正知佛法论者，乃可语言，非愚人也。又不可语言者，有因定答问，也不定答。有些人你可以用肯定的回答，有些人就不要肯定的回答他。因分别答问，以不分别答。好，因反直答问，好像在那个论辩一样哦，你知道辩论啊。因反直答问，以不反直答，你反问回去哦。有因智答问而不智答，与此相违，名可语言。因定答问者，唯有一因，如佛世尊可以跟他用一定肯定的答问的方式，只有一个原因，如佛世尊，世间无等如此彼也，因分别答问者更有因缘，如死相续等因繁殖答问者，如有人问还问令答。他现在就是教你看那个因缘，然后要怎么样的应对方式。因智答问者，若法无实体，但有假名。什么叫做因智答问呢？你就可以跟他说，法是没有实体，只是有那个名，好，这样叫做应知答问。若问此法为一为义，常无常等，是不答义，为解佛法者，乃能知耳。如果他问的是这样的问题，这个法是一，是一，是常，还是无常？好，是不答义，为解佛法者，乃能知耳。这个要了解佛法的人怎样，你再回答他，不然怎样，他没有办法理解啊。是故应习此佛法论。为什么应该学习呢？因为他教你怎么去识破外道，然后怎么样跟外道，那个都有时代背景啊， 他们那个时候很多外道愚师哈兴起，所以他们很多的主要的工作是要去破邪啊。又有三种人哈，正定、邪定、不定。哈，正定者必入泥环，就是涅槃哈；邪定者必不入泥环。愚民不定。若人能解佛法义者，必入正定。所以要有智慧，定跟慧要等持啊。你邪定者肯定是没有智慧啊。哦，又有四种人哦：纯罪、多罪、少罪、无罪。纯罪者，若人但有不善，无一善法。纯罪者就是完全没有善法。多罪者多恶少善，少罪者多善少恶，无罪者但有善法，无有不善。若人能解佛法正义，必入两种少罪无罪。如果你能了解佛法正义的话，我们的行住坐卧一切行为，你只会选择入两种，就是少罪或者是无罪。这叫做正解啊，真正了解才有办法行为配合。如果行为没办法配合的话，表示不是如实理解。好，又若人解佛法义，则受苦有量，以必当得至涅槃故。好，所以你看佛菩萨跟你讲可以，好，论师也跟你讲可以，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嘿，我很喜欢那个奈良他们那边造型的佛像。对，以前的人心比较细啊。其实你如果有机会去，像我有次去罗马发表论文哦，那去梵蒂冈，哇，你看那虽然是基督宗教哈，但是他那个人要有那种崇敬的心，以前才有办法盖那种教堂，现在可能没办法。哇，那都盖得很细哈，佛像也是，描绘佛像也是要很细才有办法。现在在台湾比较难哦，画这样，大陆有些他们反而可以。为什么？因为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诱惑，就很细，他们画得很细啊。因为大陆有些，像有些他们像他们在投资那种艺术品了嘛，就去找啊，去乡下乡间找那种艺术家，哦，可以投资的，先把他画买起来这样。那，哦，现在很多很疯狂。啊，像我们去那边发表论文哦，那个他们的学生对老师都非常恭敬，对，像我们就算是博士生，他们也是叫我们老师这样啊。因为我们的身份，他们就说大师大师。我说哇，你们电视节目看太多，要大师大师这样哦。然后我为了要去监狱哈，因为我去监狱上课哈，就学开车啊。那个教练看到我说师姑师姑，我说我们不是师姑哦。啊，有些人叫师太师太，我说哇塞，我说我灭绝师太哈。就是不是那么清楚哈，就会叫啊。我对啊，有些就叫师姐，这样说我们是师父哈，就是要这样子，而且要不厌其烦，对，这也是一种教育。松生就是要这样，随便他们，也不能随便教，要有时候要教导一下，要看他是可语者，可语言者的时候，那些人故意找茬，我就没有理他。我们来看第十六品哈。第十六品呢，我们今天会提到比较多一点哈，的是在四善根这个地方，在后面，因为它是属于修行境界的东西，所以我的顺序呢，哦，会讲四三根位，讲完之后讲这篇论文。这个周柔涵他是慈济大学的教授哈，助理教授，那他在整理这篇的时候，有把一些文献做一个蛮好的整理哈，然后我们再研究探讨一下。那最后呢，我也会最后一章这一章，我的顺序是这样了，你们就先把它排好顺序哦，就是先四善根这四善根位这一章哈，然后再周柔涵的这个讲义，然后最后呢，在讲周柔涵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搭配那个婆沙论哈，大毗婆沙论，因为大毗婆沙论哈，它里面讲这个暖顶忍是第一法，讲的非常详细，毕竟他们都是过来人。 阿罗汉啊，所以都经过了哈，讲非常详细啊哈，啊这所以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参考这个之后，我们再看那个达摩祖师他讲的，因为哈，为什么要看达摩祖师？因为他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你现在可以怎么做的方式，而这个四三根位我们看到其实都是他修行的境界，已经是境界了，好，他没有很明确跟你说要怎么做。啊，对我们比较有帮忙的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跟我们讲怎么做，而且他跟我们讲的是入道，这个四三根位是见道，是入见道位，好，只要到见道位，好，啊，达摩祖师是跟我们讲怎么入道，好，所以顺序是这样。那我们先来讲这个论的内容，若习此论得上摄法，如经中说有四摄法，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力，好，上面有布施者衣食等物，依此财施摄取众生，还可败坏，这是可以败坏的。爱语者随意语言，是亦有究取彼一故，力行者为他求力，若有因缘助他成事，是亦可坏。他讲的这些都是有违法啦。同力者如共一船，忧喜是同，是或可坏。他讲的这些都是可坏的。若人以法布施、爱与力行同力摄取众生，则不可坏。要四个都做到才是不可坏。那其实你的心如果跟佛法相应啊，跟实相相应，任何一项都是不可坏。好，那我们来看上面，它其实布施在讲的就是六度菩萨的菩萨行里面的布施。那布施它这边只讲到财布施啊，现在因为科技发达的关系，财布施又分成内财跟外财。那内财就是我们的器官，好，器官，所以身体要顾好一点，至少在我们要往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布施我们的内财，好，真的，那个功德一件啊，你又想那些人是多么需要，对啊，对啊，不是像大陆他们就是现在已经用卖的，有些有没有昏倒起来怎么少一颗什么的哈，对啊，啊，可是他们其实像欧美，如果他们买回去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那边卫生条件不是很好，所以有些都会有虫什么的那些哈，啊，那被移植的人，他们就会身上会有抗拒，那反而就会往生，对啊，哦，所以这样也算是共业，他这样算共业，因为他有这个需要，那可能是他的亲朋好友哈，就直接用不法的手段从大陆那边就直接买器官。啊，其实那是很残忍的，可是他们认为很好赚，大陆那边有时候你会觉得人命不太值钱。有没有去过大陆？有没有去过大陆？那边车子开很快，那个人都在路上搂个手，好像命都不值钱那样子。
啊，
对啊，
好，
对啊，
要注意人
啊。那边还是很乱，像以前知道有一家那个在厦门的工厂那个老板去投诉，他对面就是灿坤，灿坤那个时候是厦门最大的工厂，所以他力量很大他去投诉说他环保没做好，大陆环保标准非常高可是做到的没几家，都是他们都是标准定得很高这样子，那其实都怎样？他是在去收钱呐。他收钱，结果他就去环保的地那个环保，我们叫环保局就去投诉说灿坤这样而且他们的公安做的不是很好，很多工人都死在里面，公安没有很好啊，所以去投诉之后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到他们那个工厂前面说要盖公厕，就是去投诉的那个人呐，他们的工厂前面要被盖公厕，这是什么？这警告啊！警告你怎样点点啦，所以他们现在是这样那个大陆他们行事风格是这样现在有比较好一点是他们有在抓一些贪腐不然十几年前非常严重。好， 这就是讲四色法哈，大家讲的是财施哈。那财施之外呢，还有法布施哈。法施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说法是一种法布施之外哈，像你们去做志工有没有，也是一种法布施，把你们的时间哈跟专长布施出去，那也是一种法布施。这是菩萨行，这都是平时就是要跟佛法相应，就是要这样子。啊，他这边只有提到的是财施。嗯，好，再来。如经中说，依法不依人哦。有人虽言我从佛闻哈，若从多事比丘所闻，若从二三比丘所闻，若众中闻，若从大德长数边闻，不以信此人故，便受其语。他这边就是讲说，你要依法不依人啊，你不要因为信他，他所有话你都照单全收啊。是与若入修多罗中，不违法相，随顺比尼。他讲的话，如果跟契经能够怎样契合的话，而且不违法相。法相，什么是法相？就是诸法所具本质的相状。哦，其实那个讲到最终点，就是要怎样？跟本体相应，好的那种法，或指其意义内容。这边主要是在讲第二个啦，它的意义内容就是它的意象哈。唯识宗之特质在于分析或分类说明法相，故又称为法相宗。这大家知道。好，后面哈，唯佛世尊就见了达诸法性相，亦知适用，非愚能知。好，是。只有他能够了达了。再来哈，如来之智于法体及法相皆无障碍。诚实论有阿难是大弟子，通达法相。法相呢，诸法相有三种哈，何等为三？叫做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啊，这是《解深密经》讲的，他讲的就是究竟实相，跟你讲有这三相。然后呢？于伽派就立为五位白法，以分别诸法之性相称为法相宗。那华严经随述演义钞里面有提到，相法相宗呢，就是遍计依他所名而已，唯约于事。好，这个就是怎样，事是指现象界的东西呀。遍计跟依他，这是我们现在现象界的东西，都是可以用遍计跟依他这两项来说明的。缘成而已，方是理，理就是本体的意思。经法性中，遍计理无，依他性无，即是于理。非有即有，是理彻于事；有即非有，即是彻于理。这是华严他们有名，就是什么理事圆融之类的，理事无外观。所以他的理呢，就是一真法界之性；事就是一切事相、世间之相。所以这边的法相是指什么？是。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学的话，你就可以跟其他的宗派我们可以稍微对话一下。法相其实不是只有法相宗在讲，那华严宗讲这个事也是，即观平等之理性与差别之事法秉然而存，两者能相骗、相成、相害、相及、相非而圆融无碍。好，后面刚刚有讲了义有没有？然后因受入修多罗者，未入了义修多罗中。我们常常看到经典里面有写什么了义经、不了义经，有没有？好，那个了义指的是直接闲了法义，就是让你直接都看有的，与不了义合称二义。好，凡直接完全闲了数尽佛法道理之教，称为了义教。如诸大圣经说生死涅槃无义者，宣说此道理之经典，称为了义经，为佛所说。而若顺应众生理解之程度，不直接闲了法义，而见次以方便教相引导，则称为不了义，或称为未了义教。如诸经宣说厌背生死、心乐涅槃者，而说此不了义教之经典，就叫做不了义经。会不会有些时候他是了义，但是你看了变不了义，他是不了义你看了变了义哈。所以这个他讲的这是客观啦，但是回归到 实际的状况会变成蛮主观的，它到底是属于了义还是不了义。这个了义跟不了义，这个有四一，是四一之一。什么是四一之一？法四一就是刚刚讲的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不要死在文字上啊。四呢，依智不依事，这叫四一啊。好，所以了义经呢，那个修多罗是契经的意思哈。了义经为是义趣不为法相，他直接就告诉你说，只要是了义的经典都不为法相，法相者随顺比尼，比尼明灭。所以我刚刚为什么没讲比尼，因为他这边有讲比尼就是灭的意思哈。如观有为法，常乐我净，则不灭贪。如果你看一切现象界的有为法呢，是常是乐有我是干净的，那你就不灭贪了。若观有为法，无常苦空无我，则灭贪。知无常等名为法相，是因依法不依于人。若说依法，则总一切法。是故次说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了义这边就在讲四依啊，了义经者，即第三依，即依于义，不依于也。他就直接后面从了义经这边带出来第三个依，就依义不依于啊。若此语义入修多罗中，不为法相，随顺比尼，是则依止。他就要教你说要依止什么样的语义啊。依智不依事者，是名是色等法。如经中说，能是故是智明通达实法。什么叫智啊？智叫做能够通达实法。如经中说，如实知色受想行识，故名为智啊。所以那个智哈，他如果要讲的话是究竟义的智的话，就是为一称一生不处菩萨，不能如实了知。OK， 那个究竟智是要这样才叫究竟智。好，那我们现在知道理解的都是凡夫的知道跟理解。如实即空啊，好，所以我刚刚讲的那句话也是空的，没有什么凡夫。一生不处菩萨之差别，是因为众生分别。好，是故事有所得，不应依也。因为事有取嘛，有执取嘛，所以有执取就有所得，所以不应依。若依于智，即是依空。因为他刚刚说智是如实，如实是空，所以依于智即是依于空。那这样还是有所依啊，是吧？欲通达此上依止故，当习此论。又经中说，天人四轮能增善法。好，四轮就是住善处，依善人，自发正愿，素植善根。第一个住善处者，未处中国离于五难，他这边有讲五难哈，但是我们大圣这边哈，就是后期的发展哈，讲成八难，就是四轮哈，可以对治八难。好，那这边讲的四轮跟刚刚一样，那这边讲的五难哈，那我们来看八难哈，其实有无限难，那个什么《药师经》里面不是有讲什么横死，他讲了几个嘛，他说其实有无量种横死，这个八难意思一样。他可以讲很多种，但是他这边讲八种哈。指不得遇佛，不闻正法是八种障碍哈。又作八难处等等哈。那《中阿含经》里面八难经里面有载，八难就是地狱难，众生因恶业所感，堕于地狱。所以要因为业感哈过去。所以我那天在讲课哈，讲那个司法界，那一个居士他都是听电视上的讲法哈。所以有时候齁，上课有这个好处就是可以双向，如果你在电视上听的话，你就是自己 想，没有办法求证，所以他来上课，他就问很多问题，因为他想要求证。他就说，那时候讲到司法界，讲到畜生啊，畜生道。他说，可是我听电视讲说，去畜生道就是有愿，就是他要去那边度化众生啊，哈，才去那边哈。我就说，会去那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业力，一种是因为愿力。好啊，大部分都是业力去的啦，愿力。你刚刚讲的是愿力，这样哈。所以不要以为全部都是愿力才会去那边。哦，好，在恶鬼难哈，恶鬼有三种，业最重的恶鬼长劫不闻江水之名。哇塞，连那个概念都没有，他只知道自己长久处在饥饿当中。业次重之恶鬼围在人间四求荡涤脓血粪秽，因为他们看过去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都是美食。经中有讲哈，那个水哈，对鱼来讲是空气嘛，对我们来讲是水嘛，那天人来看就是琉璃，很清澈这样。来，夜清之恶鬼呢？这有一个故事，叫做什么？张，以前有一个清朝的一个当官的哈，他就是很清廉，然后后来他就骂袁世凯，有没有？有听过这件事情吗？他就自己写下来，他骂袁世凯，后来被贬官了，被贬了。那后来呢，他就有一天晚上，那个谁，阎罗小鬼就来找他说，阎罗王找你去那边当判官，因为他很清廉嘛，就是因为太清廉才会骂袁世凯。好，对对对对对，好像是他。张孝远是现代的，张太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你有听过那个故事吗？好，所以他下去地狱怎样？东岳大帝的判官，
秘书长
、啊，
是等于也是去协助他去上，他晚上的时候他是去上班，
晚上去打工 part time 的，
不是认定他去，等于是协助他，这个东岳大帝啊，可能他是入睡以后来去的，
对啊，就是
他晚上睡眠的时间去，
对啊，
哦，对啊。应该大家都听过这个吧，所以他就看不到嘛，因为他就是业力轻，所以看不到嘛。
是业力的关系。
对呀、啊。
他看到那个形，泡肉，那种形太残忍。不是异族哦。
东岳大帝。
东岳大帝就建议
把他废除。对啊，对啊。其实不用下到那边去哈，不用到那边去。现在这边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业力，所以看不到。其实都在这边呐、啊，司法界都在这边。是啊。但是地狱有它，对啊，但是一般人都不喜欢去，就是婆罗门他们最高的修行到最高的地方，因为那边很危险。今天有机会讲到，来，夜清之恶鬼呢，食获一饱哈，这样受苦无量，出生难，长寿天难，活太久了啦哈，所以活太久也是一种难啊。这边有讲到啦，无想者。所以你看哦，色界第四禅宗之无想天，无想者以其心想不行，如这些东西外道修行多生其处，而障于见佛闻法。所以你看，连修行修到无想天都是一难呢，因为你想到那边哈，你会以为你自己已经证到涅槃，或者是成道了，所以他这边也是一难，所以很多修行者不敢去那边哦，太危险了。在边地哈，这个是哈，这盲聋喑哑也是一难，视智变聪难，所以你的视智太聪明了不好，因为你会怎样？ 常常会担惜外道经书，不幸出世正法，太过巧啊，所以太聪明也不好。来，第八哈，身在佛前佛后难，未有业众缘宝。身在佛前佛后，不得见佛闻法。好，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哈，这个疑难哈，还是看我们自己的心呐。你的心如果有跟法相应的话，其实现在是正法，对不对？那有什么正法、相法、末法？那时期是众生，是佛陀因应众生，又要讲习性的习性来分哈。其实印度人很没有时间观念，所以他们都没有历史。印度人他们不写历史，他们就很没有非常没有时间观念。那他们为什么会分这个？是因为我们众生能分正法、相法、末法这样分哦。所以你去看华严那个《法华经》啊，根本都还在那边嘛，看你要不要去而已，看你要不要跟正法相应而已。好，这是无难哦。所以常常会听到讲说，哎，要末法的众生啊，什么什么的哦，就是。会心想事成哦。好，心哦跟佛法相应哦，就是在正法。依善人者，生执佛事；素执善根者，好不聋哑。刚刚讲的，自发正愿者，是为正见。好，正见就是正知见呢，那相反就是邪见呢。像大梵天王就是邪见呢。好，为什么是邪见？因为他认为世界是他创造的。正见必从闻佛法生，是故应习此佛法论。好，他就一直要强调就对了。又诵习此论者，于寿命中得大坚力，未通达地。如经中说，有四坚法说坚，好，定坚、见坚、解脱坚。说坚者，哈，若说一切有为皆无常苦，一切无我。即灭泥环，是名说坚，是闻慧满，因此得定名思慧满，因此定故观有为法、无常苦等，能得正见明修慧满，三慧得果名解脱坚。他就一次，好，他很这个四周菩萨，他很喜欢把他整个哈圆融起来讲哈。但是你在佛学词典里面你查到的，往往他会个别解释。那你看这部论的，就是他会把它一个串一个，然后整个四个把它圆融起来。哦，那佛学世界里面解的说坚哦，就是宣说一切有为法，就是无常、苦、空、涅槃即灭。好，哦，依闻此法，则满足闻慧。好，哦，所以他们讲闻思修有没有？他这个世间其实就是在讲闻思修啊。好，哦，那定坚呢？依前所说得定满足思慧，见坚呢就是满足修慧，所以才能够达到解脱坚嘛。你要先闻思修，最后才有办法得到解脱坚呢。好，又若闻佛法正论，则得大力。如经中说四大力法，清净善人听闻正法，自正意念，随顺法行。若尽善人，则闻正法；以此正法在善人故，闻正法已，则生正念，以无常等正观诸法，从事正观，能随法行。最好是啊，要听一听，就境界一来的时候，还是照习性走。嗯，为无漏见也哈，所以才要修行啊。所以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要很警觉，就是自己有什么不如法的地方哈，就要当下修正，不要死不认错，很多人会死不认错。又闻此论哈，则具四得处、慧得处、实得处、舍得处、即灭得处。这个叫做四得处啊，四得处叫做慧、实、舍、即灭，叫四得。闻法生慧，是慧得处；以是智慧见真谛空，明实得处。所以很好玩啊，他那个实哈，其实在讲的是什么？真谛空。你要见到那个真谛空哦，才叫实。 见真空故，得离烦恼名舍得。好，因为见到真空，真空妙有，所以能够离烦恼到舍，烦恼尽故，心得即灭，是即灭得处。又人得闻佛法正论，能种随顺泥环四种善根。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这四种善根。所谓暖顶忍世间第一法，这是四种善根。好，我们先把这个讲完，然后再开始讲讲义。以无常等，以无常等行观无因时，身顺泥环下软善根，能令心热，是名暖法。他开始在解释这四种善根，这个都是修行的境界，所以不容易懂。好，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就很抽象。好，暖法增长成中善根，名为顶法；顶法增长成上善根，名为人法；人法增长成善善善根，名世间第一法。又有四种善根，讲完这个以后又讲另外四种善根，跟上面有关哦，叫退、住、增、达，相应啊。离诸禅定、礼诵、礼敬、诵读四等善根，名为退分。为什么礼敬读诵是四等名为退分呢？因为这礼敬读诵是在暖法当中哦，这个是会退的，会退转的，好、哦，所以叫退分。得定等善根是名住，好、哦，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哈。从闻思等生诸善根是名增，增上。无漏善根是名达，见道，见道。若闻佛法，永离退分，得三分善根。如果你能够永离那个退分啊，其实那个退分，暖跟顶哈、哦，都是退分，都会退，顶也是会退，那个顶是关键的。好、哦，啊、如果你能够离开退分的话，你后面那个三分善根就会永得。好，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讲四善根位这边。四善根位这一章哈、哦，讲的是见到以前，就四加行嘛，要增修四种资粮啊、哦，观四谛，即修十六形象，以达无漏圣位之四种修行阶位。所以他这边是在跟你讲位阶，不是跟你讲怎么修，所以我才要加上达摩祖师的那一章，因为他跟你讲怎么修恐怕比较实用，但是因为我们在佛学研究，所以呢还是要把这个四善根稍微了解一下、哦、小圣俱舍成十二宗、哦、位于总相念珠之后位，大圣为世宗则位于十相，十回向之满位，升起四种善根。小圣有部认为出生无漏之慧而明了四谛之理，称为见道，做准备已进入见道之位。所以见道还没有入道 哦。那达摩祖师讲的是入道哦，则称为四善根位。由于该位所修之有漏善根，能生无漏圣位之部分，这四加行都是有漏善根、啊、顺意于彼，故称顺抉择分。等一下我们一直会看到顺抉择分这四个字。又此位亦称内凡位、四加行位与三贤位之五停心、别相念住、总相念住等，合称为七加行。好，后面四三根位的位又作暖法，系以光明之暖性为譬喻。其实齁，他这边讲的都是譬喻，他为什么要譬喻？因为这是定中的境界，所以他用譬喻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好，系以光明之暖性为譬喻，此位可消除烦恼，接近见到无漏慧，而生有漏之善根， 并以此为观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四谛及修十六形象，而生有漏之观慧。修至此位，即使退却而断善根造恶业，乃至堕入恶趣，然而终必能得圣道而入涅槃。这是暖位，再来是顶位，又叫顶法。他生最善根之绝顶位，乃不进则退之境界。好，即使退堕地狱，亦不至于断善根。如果你修到这边的话，这样子就比较容易被救。如果你能够在地狱里面都有那个善根，能够意念起佛菩萨的话，当下就可以离开。好，所以顶位也蛮好的啦。再来，忍位。又作人法，为确认四谛之理，善根已定，不再动摇之位，不再堕落恶趣。人位有上中下三品，下人是修四谛十六行为，中人、上人，我解释一些名词就好了。再来，你到了上人位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五种不生，修到上人位。所以他这边还有连人位本身都还有四谛，哪五种呢？叫生、不生，就是不生于软生跟湿生这两种不会。好，再来处不生，它处不生，它就是不生于无想天。无想天就是外道婆罗门之最高涅槃处，他修到那边就以为自己已经成道了。好，很多人到那边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很多人不敢去，去了就还有大梵天，大梵天也是就不要去。还有北俱芦洲，为什么不要去北俱芦洲知道吗？北俱芦洲也是人间哦，福报太好了，没有佛法。三呢，生不生，就不生善地，半则加恶行，这个都是男根缺，或者是聚男女二根，叫做生不生。再来四，有不生，则不生于欲界。第八，有，为什么呢？什么叫有不生？因为你受生欲界最多七次啊，如果你修到忍位的话，所以就不会有第八，不会再来欲界第八次轮回，顶多第七次而已。即色界第二生，同样的道理。祸不生呢？不生见祸。好，再来四第一法。四第一法是怎么样的境界呢？下面一行，于次一刹那，那入见到位而成圣者。所以有些的经论里面有提到，你入见到位，或者是你见到的时候，就是很一刹那，很像那个闪电，闪电啊，有人在研究，就很像那个闪电定啊，就是一下子，就是那个闪电闪过一下这样子的感觉。好，所以以上这四个叫做四善根，以能生见到无漏之善而成为其根本，故称善根。好，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先给大家一个比较根本的概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四善根之定义。周柔涵，慈济大学的副教授写的。四善根又叫做顺觉，他这边其实本文只有十一页，但是他的注解很多页，所以先放到注解的地方，等一下你们如果要看注解的时候比较方便。那我先把那个注解交出来。顺抉择分又叫做抉择分，究竟顺抉择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又名善根？而善根又是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佛教那么多善根呢？那这个善根又有什么意义呢？其次，关于四种善根的定义，论中多与譬喻来说明。好，如下面这些，好，可以自己看。它其实很多不只是譬喻啊，像那个聚经轮上四方猛火不能行动的，它是在定境中的感觉，它不是譬喻，但是它要写出来，但是真的就是这个感觉。 是写出来人家会以为你好像在批喻啊，其实不是哈。譬如壮士渡河、渡谷、渡山、渡崖，中间无能回转等譬喻，这个就是譬喻了。但是关于忍的讨论说明不多，他后面会讲，其实婆沙论里面也有讲说为什么。除此以外，四种善根存在着异名的问题，因此对于四种善根定义及譬喻的意旨有加以探讨之必要。他以那个毗昙部论为主。第二节在讨论开始时，先澄清顺抉择分所指的是什么。俱舍论里面有说，顺抉择分者，为尽能感圣道果善，即暖等四。第七个注解有，能招感带来圣道之果的善法，所以它是因哦，它是能够感召圣道果的因的善因哦。第十七页这边第七个注解，顺抉择分，为若住此多分能入正信离身。正信离身这边他讲的意思就是佛学词典是讲说他是见道了，他就是见道的意思。顺抉择分者就是这四个，顺抉择分者随顺圣道，此分或作圣形象，或作余形象，而向圣道趋向解脱，所以叫做顺抉择分，它就是决断啊，它有决断的意思。再来，那么为什么又称作抉择分呢？俱舍论里面梵文的原点里面有讲到，抉择分是什么意思呢？抉就是决断，择是分别，决断拣择即圣道，彼能断疑惑之故，并能分别四谛，此是苦乃至道，叫做见道一分。彼呢，能引起增顺义故，即抉择分，此四种类皆共抉择分。明显的抉择是指圣道，好，所以顺抉择就是顺圣道啊。抉择呢，包含了见、修、无学道而言哦。见道、修道、无学道啦，圣道就包含见道、修道、无学道，能够分别决断四谛。分是分段、成分、部分。意思是说见道、修道、无学道各是一分。好，这里的抉择分的分是顺向导向圣道的见道之分。好，我们来看上面见道，看这边可能比较容易懂，有时候学者讲的话会比较拗舌一点。见道呢，但是他引了一些就是论里面的相关的文献，我们就可以直接参考，不需要再去找。见道地，见地为修行之阶位，与修道、无学道合称三道，即指以无漏智现观四谛。它是以无漏智现观，这边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有漏智，有人认为是无漏智。那什么是无漏智？指的是正见真理、远离一切烦恼过非的智慧，为有漏智的对称。于大圣为世宗则分无漏智为根本或厚德两种智。无漏智又分成两种，叫做根本跟厚德。根本智是为世之性，即正德真如理性之无分别智。厚德智由根本智所出，为为世之相，即了知因缘现起之万象。好，这是无漏智。见道其理之修行未阶，见道以前是凡夫，入见道以后则是圣人。所以你要入见道位才是。那你有人会说，那见道呢？见道的时候呢，好，那时候还是没有很稳定的时候，都还是凡夫，然后入见道位的时候才是圣人。其次，见道后更对具体之事相反复加以修习之位，即是修道。不是见道就不用修了，见道后面还要修道，与见道合称有学道。相对于此，无学道就叫做无学果，是究极是最高无尽而达于以无所学之位。这是在小 角色或者是来讲的话，他就是属于无学，学无学，无学的话通常就是阿罗汉，无学。好，人生无漏智而趋入见道，大圣则以初地为入见道，故称菩萨之初地为见道。好，这是大圣跟那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二地以上为修道，然后第十地到佛果才可以叫做无学道。好，十六形象也是有点麻烦。十六形象从四地而来的，我们等一下再说，先把这看过，看到第二页这边。这一段的第二四五，也就是说顺抉择分的顺，就是要你顺着四种善根可以导向抉择分，可以导向圣道了。所以这四种善根是帮助我们加行到圣道的地方，这就是玄奘为什么要翻译做顺抉择分的用意。而这样的关系也就是承揽的意思，那顺是因，抉择分是果，这样理解了吧？好，好，简单的说，顺这四种善根，决断减择四地十六形象，会导致招感带来圣道的果位，抉择分就称为顺抉择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十六相形象。这档我会给你们哈。顺十六形象是指观四地时各有四种差别，于其时所产生之形象有十六种。根据据舍论二十六卷有讲，苦圣地有四相，我把它整理成表格，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十六形象就是你怎样去观苦集灭到四谛，这也是这本论在讲的，就是教你要观四谛。好，那怎么观呢？苦谛呢，你要怎么观？观非常苦空非我，集谛要观因即生缘，灭谛观灭尽妙离，道谛翻道如行出，它都有各个要各自要对峙的对象，这我们就不讲，这个我会在 email 给你们。那重点是说这十六形象是以慧为体的，这个相的体呀、是智慧，是慧啊。好，你要有慧，你才有办法如实的观察这四谛、这十六形象。好，因以慧观四圣谛境而能做这种种形象。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没有办法这样观哦，你没有办法观苦谛，它非常哦，因是有生灭，你没有这样观。你就算有这样观，你也没有办法持续。好，有时候会因为外境的关系，你就没有办法正观。所以这些观法必须要有智慧为体。好，下面，那么为什么名为善根呢？善根有顺福分、顺解脱分、顺抉择分三种。他这主要就是在讲说，你要得怎么样的善根，你就要种下怎么样的种子。好，什么叫做顺福分善根？就是你种下生人天的种子。什么叫做顺解脱分善根？就是要种下决定解脱涅槃的种子。什么叫做顺抉择分善根呢？就是这四法，就是这四善根。那你们没有问题吗？那顺解脱分跟顺抉择分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呢？为什么还要顺解脱，还要顺抉择分呢？好，看一下，先看一下什么是顺分。好，我们把这个部分讲完就休息。顺呢是顺意之意，分是部分，顺意其顺所顺法是部分，叫做顺分。有三种叫做顺福分，刚刚有讲，为感世间可爱之果，有漏善根，五戒十善叫做顺福分、你守持五戒守十善就会有人天福报。好，叫顺福分。二叫做顺解脱分，解脱为涅槃，为定能感涅槃果之有漏善根。此善生矣，则时彼有情，名为身中有涅槃之法。若闻说生死有过，诸法无我，涅槃有得，身之毛数悲戚，然后流泪啦，当知彼即执解脱分之善也，是为声闻圣是三贤位。这是解脱分 顺解脱分。什么是顺抉择分？就是这四个。好，那下面就跟大家讲，那顺解脱分跟顺抉择分有什么差别呢？刚刚那个是有一本佛学词典里面讲的，解释的。那我们来看看论里面怎么讲。畏惧资粮的不特教，就是众生啊，如果存款不够，福德资粮的存款不够的话，好，为原地增上法为尽，发起软体清净圣解，成就软体顺解脱分，未定生时，以具畏惧资粮不特迦罗者，为原地增上法为尽，发起中品清净圣解，成就这一直下上中下一样了哈。好，再来，重点在这边，即地现观如其次地，未定一定，即此生时，好，于地增上清净性相是顺解脱分，即于此法地察法忍相是顺解脱。所以这两个是差别在哪里？一个是清性性的圣相，一个是慧增上。所以顺解脱分是性增上，好，顺抉择分是慧增上。因为前面的顺解脱分的性增上，故慧增上，这样有了解吗？所以你会去看说为什么要分成这样，那你就去查说查一些论哦，它有说明的，这样你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要在顺解脱分之外另外再增加一个顺抉择分呢？顺抉择分主要是智慧的增上，好，解脱分是性，你要那个相信增才能够增上，那你要有信才会有慧，好，是这样。所以这两个的关系是这样，因为我在阅读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质疑，所以去找答案通常都是这样的历程啊。那好，后面还有一个叫做顺抉择分的补充说明，问顺抉择分何处起耶？欲界哦，欲界才能起顺抉择分哦，非色无色界，于欲界中人天能起，有欲界天嘛，对不对？好，非三恶趣，圣善根故，人中三洲能起，非北俱卢，北俱卢中没有办法起顺抉择分。天中虽能起，而非起非出，而后起非出啊，它不是在天中起的，它是一定是在人间，怎样？一定是在人间曾经有顺抉择分，他到天中才会意念起，他不是一开始在天中就有，一定是他之前前世在人中有，而后退生。这很论，这部论很有趣，他把到欲天叫做退哦，退生哦，由先习力续复能起哈。问何故天中不能出起？不能出起什么？顺抉择分。为什么没有办法在天中天上哈升起顺抉择分呢？回答：彼处无胜厌离等作意，因为太快乐了，福报太好了，他没有办法升起业离的作意，所以没有办法有顺抉择分呐。好，那恶趣呢？天没有办法升起，那恶趣呢？何故不起此善根？为什么没有办法升起顺抉择分这个善根呢？答：恶趣中无胜依身。什么是胜依身？依是居寂依止的意思哈。恶趣里面，他们的身体是这个身是要为智跟定等升起之所依的身体，才叫做胜依身呐。在恶趣里面的众生哈，他们的身体不是智跟定之所依。所以你要知道，现在看完之后觉得哇，当人还蛮有福报的。好，所以呢，若有胜厌离等作意呢，亦有胜依身者，则能出其此类三根。所以你要胜起胜抉择分，要有这两个，这样才叫做充分必要条件。好，那欲天中虽有胜依身，虽有智跟定所依之身，但是他没有厌离等作意，所以没有办法有这个善根。恶趣中虽有厌离，当然每个人都想厌离啊，但是他没有生一生，没有智跟定所依之身。人这两个都有，又有厌离又有生一生，故能出起。 好，所以今天要多学一个，因为一般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说，为什么人间最好修行？因为人间苦乐参半。然后我们一般听到就是只有这样子哈，就是说因为天上太快乐啊，然后地狱太痛苦。但是我们今天多学到一个，因为人有圣医生，三恶道没有，所以多学一个。好，好，再来，懂？嗯，第二页哈。那么为什么名为善根呢？那善根有这三种哈，讲到下面。婆沙卷三有说，此四种善根所谓暖顶忍是第一法，名为达分。这四种善根合称达分，一名观地，一名修智，一名善根。言达分者，无漏圣道，是达此善根。观地者，以无常等行观地察地，修智者为求圣道，即果修智。言善根者，圣道言善，涅槃言果，此诸法等是彼出机始立之本，故名善根。他这边的善根跟我们一般认知的善根不一样，他是可以达到那个无漏善果的根本，所以叫做这样叫善根呐、啊，但是他没有讲说这四种善根要怎么来呢？要怎么培养呢？好，这样看来，顺则分不只是可以名为四善根哦。所以刚刚讲了一拖拉骨的顺则分，其实就是四善根呐、啊，好，而且还可以称作四达分善根、四观地善根、四修智善根，好，简称四善根。善是指圣道，是圣道的基础，也就是善根。也就是说缘，我们的事去缘，暖顶忍到忍就会发智哦。是第一法的利用，那个利用就是定慧之力啊，就可以顺向圣道，所以名善。众决定涅槃的因啊，所以那个善根是站在因讲，说在因上说果啊，所以名为善根。换句话说，原四种善根顺向圣道，可去达涅槃，是通达涅槃的基础和根本。那阿含经里面有提到说，云何善法如实之啊？善身业、口业、意业是名善法，如是善法如实之，云何善根呢、啊？如实之，于何善根如实之啊？为三善根，就是无贪、无慧、无痴，是名三善根。如是善根如实之。上文的善根是指身与意业为其自性，相应不贪、不嗔、不痴的利用。不贪、不嗔、不痴可分为修行两种，一种是过程中，另一种是修行结果。他是这个作者哈，他是这样讲啊哈，啊其实那个就是体的意思哈，他是以无贪、无嗔、无痴为体呀。好，啊那个用呢，不是只有作用上的不贪、不嗔、不痴，你们可以无限的使用，看如何用这个体呀，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用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的体呢，来去发那个善根的用。四善根虽是世俗的善，但是是不共外道的世俗善，透过四善根的操作修行过程，可以带来出世间的善。 好，那接下来就在讲四种善根。暖呢，关于暖，据舍论里面有讲，顺抉择分出善根生，名为暖法。此法如暖，力暖法名，是能烧火心圣道火前相。它是一种相啊。好，那个定中你会看到，或者是感觉到，好像火把那个烦恼烧，那个烦恼如火前相， 故名为暖。暖就是使燃烧的意思，这里比喻如火将升起时的火的情象，好比用钻木取火得到暖象一样，寓意为圣慧火将升起的情象，如火能烧心，智慧火能烧烦恼心财。发智论，发智论就是诚实论，为什么会有诚实论之所由来，因为发智论。发智论说什么是暖呢？若于正法，比那也，比那也就是戒律啊，比那也就是戒律的意思。如果在法跟律中有少性爱，什么是性爱？他后面完全都在讲性跟爱，我们刚刚都在讲那个爱，他这边在做一些厘清，就是性跟爱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世尊为马师景素两个比丘呢，说此二于人离我正法，就是离法跟律啊，譬如大地去虚空远，此二于人与我正法无少分暖。所以这样在日常生活来使用的话，就是他的行住坐卧一切言行如果偏离正法，他就没有办法，连暖都没有办法达到就对了。在正法律中具极少的心爱，就是暖。而传为他这样的解释，就不太适合，因为他这句里面没有讲到性跟爱，但是他这边直接这句下来就直接诠释，所以你有时候在看这个论文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像他这句里面他并没有讲到性跟爱，但是他直接诠释说具有极少的性爱就是暖。照毗婆沙论应该是具有极少的少量的性就可以到忍到顶，等一下后面会讲到。他为什么讲极少呢？你想说哇怎么那么好，少量就可以达到，他后面会解释为什么是小量，少量就可以达到。而传为同本意义这本论里面则云，于正法中起慈欢喜。发智论的注释书里面则云，云何暖？若于正法比那耶中有少性爱，即性明爱，故名性爱。 OK，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才有解释，但是他在上面就讲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是这样，那他下面才引在正法律中有少许的性爱就是暖。究竟这里所说的性跟爱以及八坚度论的慈欢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婆沙论里面要解释成即性明爱？性就是爱的意思吗？在发智论爱尽那喜中谈到爱跟尽的具体内容，论师有解释如下，婆沙论二十九卷里面有说，爱以何为自信呢？答：爱有两种。所以我们刚刚在讨论说，把那只毛毛虫拔掉，那个毛毛虫，大家说爱但是爱有两种啊，一种是染污，染污的爱就是贪呐，不染污的爱是信呐。那诸贪皆爱也？答：应作顺前句。为贪皆爱，这个就是交集那个逻辑贪一定全部都是爱，贪包含在爱里面。爱有染污的爱是贪无染污的爱是性，所以这个性是有爱非贪可以做这样的整理。好，后面还有一个整理下面，爱为爱乐，体即是性，爱的体是性然爱有二：一染污，二无染污。有染为贪，如爱妻子等；无染为性，如爱师长等。有性非爱，为缘苦即性；有爱非性，为诸染无爱，有通性爱。这个排除前三项。好，我用图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档会给你们来。 什么是信？这个是信哈，啊，这是爱。信于尽唯信不求，叫做有信非爱这一块，哈，没有红色这一块叫做于尽有信不求。爱呢，有爱非信，就是然无爱。中间这一块呢，叫做于尽亦信亦求，叫做亦信亦爱。中间这一块，那外面这个这两个交集之外，叫做非信非爱。好，他这边在讲的就是这个这一段，用图表来讲，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好，把它理清。好，所以他下面就做了一个图表解释苦集灭道，那个性上面都有，爱苦跟集没有，因为人不会去爱苦，也不会去爱那个苦的集嘛。好，所以他把它用图表来表示。因此可以推定，诶，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好了，现在打坐，你们的体力大概也差不多了。好，我们来打坐，我们来。